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我知道小燕呢，你曾经在这个幼稚园做过，对不对？还是幼儿教育啊？
学前教育，那个叫做、
啊、学前教育、嗯、那我相信你是跟很多小朋友打过交道的。
嗯，你知道我最年纪最小的一位学生他多大？
一岁。
对对对，差不多一、
哎、我猜对了，
两岁不到、
嗯、
两岁不到的阶段呢，我就要教他们怎么样讲普通话。他们本身是香港人来的，我其实在教的过程当中也觉得困难重重啊。想想看，一个小孩子他连话也不会说的时候，你就要教他另外一种语言呢。那所以当时呢，我也没有认真的什么声母韵母这样的很认真的教他们，
就跟他讲话。
因为反正你跟他讲他也不明白你讲什么，所以索性就是播那些卡通片或者一些歌曲跟他们跳着跳着，然后就说说笑笑就完成了。
哎，你别说，这种唱歌呀是很容易记住的、
嗯、
他虽然不懂，
对对对，
但是他就跟着那个唱，
他会进到脑子里的，
对，慢慢他就明白了、
嗯、即便课堂完成之后呢，他也会跑去跟父母亲说，哎，我今天学了一首歌，然后就试着跟着唱，未必那些歌词他也唱得准，但最起码像天成老师说，他已经有个印象在里边呢。
嗯，所以我说呢，就是小朋友的这个领受力啊，受老师的那个领受力最多的。
是是是，
往往这个老师的影响力比这个做父母的影响力还要大的。
哎，那倒是，我当时在做那个幼教老师，哎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你一进课室门呢，大家小朋友本身都在玩玩闹闹的，他们突然会肃静，他们突然大家的眼神都是看着同一个方向。
有这样的吗？
就是我，我也挺惊讶的，因为以为小朋友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嘛，也不懂你是什么，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做老师，哎，这个位分也根本就搞不清楚。但确实我觉得老师呢，在一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呢，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而且他们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大的。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破冰游戏，名字叫做老师说。
这个不是一个游戏了，
不是游戏吗？
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回到家里面都是老师怎么怎么讲，
老师怎
么
说，没有那个游戏呢，它真的是一个破冰的。比方说啊、就是班上面很多个学生，老师就会做指令，讲一个口号。老师说要站起来，那全班同学就站起来。老师说要跳啊，全班同学就跳。但是很狡猾的一点呢，如果前面没有老师说这三个字，而你
不可以动，
对对，而且你又做了那个动作，你就输了，
犯规了。嗯、
犯规了，哎，所以我就是在想，好像那么多年以来，我都没有听过什么游戏叫做妈妈说或者爸爸说，大家都比较喜欢玩这个老师说。说明一点什么呢？很关键的，老师除了是那个知识的传授者之外呢，多多少少在学生的面前还是有点权威性的。
嗯，我觉得这个权威不单单是说你教他或者是指教他，更多的时候呢，他看你。
嗯，
所以可能是这个老师跟小朋友的时间比较短一点，父母跟小孩子时间多一点。
嗯，
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，往往呢他们听话呢就是听老师的话，听父母呢就很少了。
是的，我很同意你这个说法。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事件，是发生在我身边的。话说我们家那个侄子啊，非常非常的顽皮，就像一只小猴子一样，你是怎么样也抓不住他的。
啊、
两三岁左右。然后他们家就有个菲佣姐姐，每一次呢他顽皮或者捣蛋的时候，菲佣姐姐呢就会说一句话，她不是说你再顽皮我就告诉你妈妈，没有，
告诉老师，
对，你再不听话的话我就回去告诉你老师，
马上就改了，
马上停止了。
嗯，
你说
如果说告诉妈妈的话可能
不管你了，无所谓了，不把妈放在眼里，但是如果你说回去告诉老师啊，老师明天就会责备你，他就害怕了。
所以又证明了这句话，老师说，老师说，
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哈。
对，所以呢我觉得呢，其实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现象，我就想这个原因呢，可能是 你教导的多，这个言传的少呢，
嗯，
可能呢就有问题了。
是啊，
如果你是教导的好，你言传的也好，也就是说你的做的跟讲的是一致的时候呢，他就听的。你如果你看你的这个言行不一致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就无所谓了，不理你了。
嗯，对，所以为人师表呢，真的要树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，特别是小朋友，他们刚刚长大，什么都不懂，对外界的事物很多的误解，他们就是从你身上学，你说什么他们就相信，完全没有怀疑的。
嗯，那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，我们听这个宰凯里亚先知啊，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他不单单去讲主所讲的话，更是在生命当中能够把它行出来。我们一起来听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马云今天呢，和你一起来看看宰凯利亚是怎么样为主做工的。宰凯利亚身为先知，他的首要任务呢，便是要努力传讲主的话语，让以色列人晓得主的心意、主的要求。如果他做得不好，又怎么能够有好的榜样给人来跟随他呢？先知、祭司都是主百姓的牧人，必须好好的照管羊群，带领他们行在主的命令当中，这是主对他的仆人的要求和吩咐。因此，做先知和祭司的，他们的使命也就是在主的百姓当中设立好的生活榜样，让人可以跟随，可以效仿。主的百姓怎么样生活，大概也能够反映先知和祭司的工作情况。大祭司约书亚穿了污秽的衣服，是代表先知、祭司等领袖都陷在罪恶当中，得罪了主。就连以色列人整个民族都同样的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。主的百姓犯罪远离了主，就要接受惩罚。于是先知和祭司带领人所受的惩罚应该更严厉一点，这是正常的结果。因着主对以色列人的慈爱和怜悯，以色列人和祭司竟然得到了赦免。在《陶拉特》《撒迦利亚书》第三章四节到第八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我说，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。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。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在这个意象里，主再一次向宰凯利亚显明自己的心意，就是主子民的罪最终得到赦免。主会把以色列人的罪完全除去，就好像脱去污秽的衣服一样。当祭司再戴上洁净的冠冕的时候，表示他再一次得到主承认这个尊贵的身份。冠冕就是君王、尊贵的人和大祭司的头饰。然后主吩咐祭司必须遵守自己的话语和命令而行，这样祭司才能够在圣殿做管理和带领的工作。由此可见， 主希望自己的子民都能够遵照自己的话而行。其实，主的教训和命令都能够指引人走在主的心意当中，使人不致偏离正道，也能照亮人生的道路，使人得着方向。以色列人一旦离开了主的道路，那么就很容易跌入罪恶的陷阱当中，被罪所捆绑，不能够逃脱。亲爱的朋友，马云实在希望您也能够多思想有关主的命令和教训，这会帮助我们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，并且当主再来的日子，您也可以因此而得到救赎的恩典，并同享永恒的福乐。
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身体虽会朽坏，心灵不断更新，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赐我永远生命。
是啊，你的渡口在哪里？你的渡口在哪里？权势在哪里？你的权势在哪里？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身体虽会朽坏，心灵不断更新，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同心。
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拥有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我知道我有明天，我可以希望的脸，即使今天要说再见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，我知道我还有明天。
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不在于我们讲多少、教导多少，而在于我们能够行出多少，更是经历主的恩典有多少。
嗯，是的。刚刚圣人小传讲到先知们还有祭司们，回想一下，在布尔时代确实上主差派了很多的先知、很多的祭司去教导以色列民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不听话，没有遵从律法，而且去敬拜别的宗教，拜偶像等等之类，还做了很多上主一点都不喜悦的事情。我在想啊，先知还有祭司他们的责任，在地上的责任是非常的大，也许 人民会崇拜他们，但也许也会埋怨他们，甚至不听他话，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一个先知的话，我有我的生活，还我有我自己的思想。那么前几天我就跟一位学者去探讨有关这个题目，有关这个话题，他就说呢，包括他自己也是挺崇拜牧师的，包括每一位他认识的牧师，因为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，还有我们上面讲的树立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。结果讲到一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你身边认识的一位牧师他退休了，甚至他坐牢了，那你怎么办？
坐牢了？
坐牢，对对对，他真的这样假设一个问题。我说啊，那怎么办？我就默默地为他读啊。结果他就说如果他真的坐牢或者永远都见不到他，那你们身处这个信徒的环境会不会混乱呢？会不会乱了阵子呢？我说也会的，因为我们会彷徨，好像没有方向了。他就说对了，因为他们毕竟是人，他们在世界上只是上主的仆人，真正的大祭司是主尔撒。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，人毕竟是人，他不是上主，要分清楚这个界限。
所以呢，作为一个人呢，我们真是很有限的。我们人即使你再伟大，其实也是有软弱，有一些缺点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正所追求的呢，不在于人讲的或者人做的，而在于真正的我们来到主尔撒的面前，我们去寻求他的恩典，他的帮助。那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我觉得呢，其实我们需要努力的。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人，你要对某个人你可能有一些崇拜，或者是有一些的敬仰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努力，需要付出的，特别是你做领袖的，那你在这个所有的人的面前，你不单单是讲，更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言传身教。那如果大家都看着你，你真正有一天坐牢的时候，那你的就有问题了，影响面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付出摆上付出的这个代价，让人家能看得到的。
是的，这个也是我们跟牧者之间的那种关系，你要清楚的明白为什么当初先知他们能够说出那些教导，那全部都是上主默示他们讲的，启示他们讲给人民听的，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，也不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。
刚才我们讲的人付出啊，要努力，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在某个地方我们需要付出，在人生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有付出。比如说我们在婚姻的当中，这个夫妻或者儿女子女这个做父母的跟儿女的这种关系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要付出的。特别是做父母的怎么样影响自己的孩子，让他们在人生当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榜样，这个都是一个付出。
所以很多人都说，只要你结了婚之后呢，首先你的身份不一样，更重要的是你进入到人生的一个考试，不是学生时代那种考试，而是我们人生的期中考。
所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当中，我们看一看婚姻怎么是在这个婚姻当中能够经历这个期中考的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人生的期中考，曾经有一位我非常喜爱的作家，他的性格十分开朗，其婚前的作品也相当励志，相当积极，文如其人一样的开朗。后来他一时冲动就闪电结婚，然而事后才发现对方跟自己所想的不一样，那是一场极不幸福的婚姻，带来了很大的创伤。几年后，那位作家又出书了，然而处在一个不幸福的婚姻中， 当年的那个阳光作家已不复存在，写出来的诗句全流露着无奈、悲情、负面。这样苦读的生命，当然不会让人羡慕，销量自然也就大跌，后来更几乎完全失去了原先的影响力。一桩失败的婚姻几乎毁了这个作家的笔。我认识一些离过婚的朋友，事隔多年之后，有的人自责地反省当年自己的不成熟，也有的人仍旧一股脑儿地把错全推到当初另一半的身上。共同的是，他们往后都因着婚姻的失败而付出了不少代价，多吃了不少苦头。曾有婚姻专家告诫大家，婚姻失败一辈子就完了。说真的，我倒不觉得有这么恐怖，但这让我想起，也有人形容人生像一所大学。若是这样，我倒是有另一个比喻，婚姻像人生的期中考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回忆一下在大学里念书的情形，或是去问一位大学生，如果期中考某科考坏了，那一科就完蛋了吗？不一定，绝对不一定。然而，一个学生如果期中考不及格，或者考得很糟糕，而又期待这一科能顺利过关，那么这个学生就必须在期中之后的作业、报告、期末考都要比那些期中考时考高分的同学们更加努力、更谨慎，否则相对而言，这一科便很难交出出色的成绩。婚姻就像人生的期中考，婚姻失败了，一辈子就注定完了吗？不见得。但若想要有较圆满的人生，则往后势必要付出更多的汗水与泪水去弥补。相反的，如果期中考考得好，如果婚姻幸福，只要后半辈子在职场上的表现别太夸张，则这一生整体而言总会是相对惬意、稳妥、美满的。社会上有太多太多的实例可以证实我上述的这个比喻。一个人的期中考若失败了，足以让一个人的后半辈子必须多付出极大的代价。婚姻不是儿戏，除了浪漫以外，还需要用心负责。如果你还没有结婚，请谨慎选择你的伴侣。如果你已经结了婚，更请用心去好好经营。婚姻是人生的期中考，让我们各自考好自己人生的期中考，给自己一个相对稳妥的人生下半场。
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。人无国王庶民之分，只有家有和平便是最幸福的人。歌德。
婚姻真的不简单，虽然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，但是我经常也会幻想一个画面，或者问自己，到底我有没有这个潜力去当一个称职的妻子呢？
我觉得呢，其实你很难讲说我称职不称职，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就像这个题目 婚姻人生的期中考，我们在人生的很多的阶段，学校学习的时候有考试，你在工作的地方有考试有评估，但是你没有发现在婚姻的当中有考试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其实应该有一个衡量的，比如说你婚姻结了一年也好，十年也好，八年也好，你应该有一个评估的。如果我没有评估的话，我怎么知道好是不好呢？
不过虽然我没有结婚，但是从我父母亲或者我自己的朋友亲戚那里听说过，也不是听说过，应该真的是事实来的，普遍呢有六大问题会出现。我不知道天成老师你有没有经历过。第一个就是家庭里面的分工不平均。好，第二个呢就是男女彼此之间思考问题的方式呢有很大的差异。那第三个就是在教养孩子方面呢会有产生的意见，会有分歧。那之后那个呢，我自己也是挺害怕的，婆媳关系。我在想如果不住在一起那倒是还好，但我知道现在可能土地那个供应不足嘛，很多人都需要跟婆婆啊跟那个公公一起住的，也是会产生很多的矛盾。那至于下一点呢，就是夫妻间的牺牲程度也是有关系的。
你说牺牲程度，
牺牲程度就是你愿意为这个家庭
付出多少，
付出或者牺牲多少也是有差异的。最后一点呢就是讲到沟通方面的情感的表达。你知道呢，男人跟女人本身就是来自不同的星球吧，
对，
可能一方是比较理性，一方是比较感性的。我们知道呢，男人可能话不多哈，经常就是压抑自己心里边的一些情绪感受，女人就是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不停地讲，所以在情感上面的表达呢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异，原来也会造成婚姻出现裂痕的一个关键因素。
对，你刚才提出来六点呢，我觉得三点又很重要，比如思考方式的确是不同的，即使说两个人在相爱，两个人在相近，但是思考方式不一样的，那么就是需要怎么去调整。然后呢这个沟通，那么你再思想方式不一样，但是如果有很好沟通的话，我们可以能够把它转化。那如果你沟通有问题的话，你就不行了。
对，
还有呢就是牺牲，如果真是为了对方，我爱对方的话，我应该去舍弃我自己的时间，舍弃我自己所做的，我的爱好，然后能够付出多少，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调整。所以最关键的刚才讲的人生的期中考，
考得怎么样呢？
对，你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结婚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那我们要评估一下我们的这个沟通怎么样啊，我们的这个付出的多少啊，我们在家里面所做的怎么样呢？这个应该有一个互相的沟通，互相的考核。如果大家都不考核的话呢，可能这样的一天一天的这样下去的话，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
另外一个说法，我个人觉得夫妻本身就是一个伙伴的关系，你们这个下半辈子需要共同的成长，共同的去经营一段婚姻的。
最后我们用一节经文呢作为彼此的勉励，引之了马太卷5:15-16。
人们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家里的每个人。同样，你们的光也应照在众人面前，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归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我们的行为不单单是说我们说多少，我们讲了多少，而在于我们能够做多少，能够在别人的面前我们能够有多少的好的榜样，好的见证。好了，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